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。那个下午，我坐在最后排，看着大家一个个的上台。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叫到名字。那个告诉我消息的同事，他刚拿了最佳迟到奖。他伸过脑袋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别担心，你肯定能留下来。我昨天才听到 Z 说，你的手速一个人能干三个老员工的活。我还想再问问为什么我什么奖都没有，想了想我忍住了。那同事接着说：还不过你太拔尖了，让大家有危机感，以后你得学着藏着点。这时小冷上了台，大家的目光全站在了他身上，我趁机溜走了。空荡荡的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，我飞快地收拾好自己所有的东西跑了出去。出了电梯才想到，那盘仙人球我忘了拿，那是小白送我的第一个礼物，我只好又折返回去。仙人球被我放在一个有散射光的窗台，我穿过几个同事的座位正要走过去，突然会议室的门突然开了，大家鱼贯而出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背着塞着满满的书包，一个我连名字都叫不上的同事突然喊：
小绿，你鬼鬼祟祟干嘛呢？不是趁我们不在偷东西呢吧？
我傻了，同事们慌忙回到自己的座位检查着自己的东西，再走过来问我：
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你偷偷跑过来干嘛？
人变脸果然比翻书要快得多，昨天晚上11点他还打电话给我，好话说了一箩筐，让我给他设计两个形象出来。今天早晨我把熬到凌晨4点画出来的线稿交到他手里时，他的表情和现在是多么不同啊。我端起仙人球对 Z 说：
我不干了。
Z 在后面喊：
你不干了也得等实习期满了，最起码得等手头的项目收尾，然后按公司的程序来办手续。你别忘了公司还要给你写实习评价呢。
我没理他，转身走了。后来我的实习评价果然被写得一塌糊涂，辅导员说档案里装着这样的东西，恐怕我很难再找到好工作了，不过这是后话。那天下午5点我就回了家，狭小的出租屋进门就得上床，门口摆着两双鞋，有一双是高跟鞋，肯定不是我的，我只有脚上的这双帆布鞋。我在门口蹲下来仔仔细细地看那双鞋，很新的皮鞋，颜色是那年最流行的裸色，跟儿又细又高，它的主人一定是个小矮子。我在门口坐下来听着里面传出的声音，脑补着相应的画面。6点了，他们出来了。我捧了一下午的仙人球，突然掉在了地上。那高跟鞋的主人是小白的辅导员，叫他小黑吧，因为他是个又黑又壮的老女人。我真怀疑那个细高跟能不能支撑得住他的体重。小白的眼底闪过一丝惊慌，他问我怎么现在回来了。我看着他没说话。小黑早已溜掉了，小白顿了顿就追了出去。我进了房间，床单很乱，气味很怪，我打开窗户换了床单。我很想转身就走，可是就在前几天我才刚刚交过下个季度的房租，我也很想把那沾着小黑体味和头发的床单扔了，可是扔了我就没有换洗的床单了。小白还是11点才回来，他醉了，他哭了，他说他终于能拿到学位证了，他说他终于能找到好工作了，他说他终于能给我幸福了。我说 我们分手吧。他像没听见一样，横着倒在床上，睡着了。我跑到楼下的网吧，待了一整夜。旁边是个小学生一样的男孩。我瞅了一眼他的屏幕，上面的图片一下就吸引了我，让我想起了那个夏夜，棺材里的新妈妈。趁小学生去洗手间，我偷看了一眼，是一个叫做鬼域空间的网站。这个网站存在了3年之久，才被彻底封禁。封禁前，我已经是最活跃的那个版面的版主了。我认识很多人，很多跟我一样痴迷死亡的人。如果说我教会了怎么杀掉自己，那么这个网站就教会了我怎么杀掉别人。后来，小白果然找到了好工作，我们搬到了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。我找了半年的工作，可能真是因为档案里那份实习评价，我想去的那些大公司在提档之后都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我。小白说，你就在家待着吧，反正我的工资也够我们两个人花了。于是我就整日待在家里上网瞎混，后来就给别人画插画，很快我就比小白赚的还多了。可我没告诉他，我画的都是些儿童插画，虽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却是国内市场上需求量最大的一类。慢慢的，我的活儿多了起来，价格也翻了好几倍，也开始在网站上连载自己的漫画作品。死亡是我所有作品的主题。这个时候，一个人私信我，就叫这个人小扎吧，他说要跟我合作，帮我推广我的作品。我没理他，他就一直发私信，一天发几十封。后来他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了我的手机号，就开始威胁我，说不跟他合作就让我在圈子里混不下去。我一直以为小扎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神经病，只是换了个手机号就以为摆脱了他。可有一天早上醒来，我的所有作品下面竟然都是铺天盖地的谩骂。网站动作奇快，在中午就和我解约了，作品全部下架，正在谈的单行本当然也彻底泡汤了。手头的几个项目，客户纷纷打来电话问能不能换个笔名。小扎又发过来一封私信，问我是不是感受到了他的力量。就是那天晚上，小白彻夜未归。第二天中午，他回来了，对我说，小绿，对不起，我要结婚了。但你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这个房子你住着，我按时交房租，每个星期我会来看你两趟。小白果然没几天就结婚了，他真的交了好运，娶到了公司大股东的女儿。开始，他还来看我，后来一两个月也不来一次了，再后来就连电话也不打了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才想让自己一直以来的幻想成为现实。